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九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雅各的妻子儿女。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28章一直到31章。上礼拜我们看到以撒的故事，那以撒他有两个孩子，雅各跟以扫。那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以撒他就是蒙应许的子孙，在加拉太书提到我们也是蒙应许的子孙，蒙应许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了，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就像以撒一样，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跟亚伯拉罕说你会有一个儿子。所以这个蒙应许的子孙，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在新约，新约的以弗所书的1章4节那边讲到说，我们是在创世之前，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神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到说神他是无所不知，那所有他所创造的这些事物，他都掌控。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以撒，他所代表的是蒙应许的子孙。那讲到雅各的话呢，因为以撒他生的儿子，他生了两个儿子，但是我们看程序继承以撒的这个福分的，只有一个，就是雅各。那上礼拜我们看到以扫他为什么会失去这个福分，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这个。那我们看这两个孩子，他们个性都不一样。雅各的个性是喜欢抓，然后他是很诡诈的，他做了很多事情从我们人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那以扫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他不拘小节，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看的不是这个样子，神看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从人看这个人品格可能不好，可是神却喜悦他。所以在圣经上在评价雅各跟以扫的时候，就说以扫是我所厌恶的，雅各是我所喜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看事情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没有道理，那个没有道理，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会用我们过去天然人的想法观念读圣经，可是一旦你明白了神的原则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在读圣经就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看这个雅各的故事，讲到说，他虽然得了他父亲的祝福，也跟他哥哥，去买卖，买到了长子的名分，可是最后的结果呢，他是被迫离家，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雅各他离开他的家人，因为这个以扫，扬言说要杀他。那他妈妈知道了之后就叫雅各说赶快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他的老家，那这个地方就是哈兰，或者我们讲巴旦亚兰。过去以撒，就是要娶利百加那个老仆人所去那个地方，是同样的地方。所以离这个亚伯拉罕或者以撒他们所住的地方大概有800公里，800公里路是蛮远的一条路，所以雅各就去那个地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娶一个妻子，那之前我们在讲到说雅各他得到了神父亲的祝福，这个祝福好不好？这个祝福不错，讲到说他要做他兄弟的主，他要得到天上的福分地上的福分什么都有了，那可是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之后，是不是好日子马上就好日子到了？那如果你看雅各的故事，你会发现雅各，当他得了这个祝福之后，反而不好的日子就随着而来，对不对？第一个他被迫离家，一个人独自一个人跑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去那边干嘛？要娶一个妻子。那这些故事可能大家都读过了，讲到说他后来到了他的舅舅家里面，他的舅舅对他好不好？舅舅，他因为他有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在他身上，所以舅舅看上的是这个，这个人不错，他留在我家里好不好？很好。但是 留在我家里做什么？打工，打工仔，一辈子就只打工做仆人，好像是把你给留住了，你也再也不回去了，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神祝福雅各，所以神也祝福就是跟雅各所到的地方，所以拉班看到雅各身上，哇，有这么多的好处，他就把他留下来， 那留下来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说他娶了两个妻子啊，就是拉班的两个女儿，那生了很多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他这个结婚生子的故事啊，所以题目叫雅各的妻子跟儿女啊。那这个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啊，你们可以记得背出来吗？这个名字啊，耶稣十二门徒，你们会不会背他的名字？十二门徒比较不重要啊，因为真正的重要的就几个门徒。那但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可能你们都要背起来啊，这个顺序可能你们都要把它背起来。而且啊，他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思啊，名字有他的意思。那我们如果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宝藏啊。所谓属灵的宝藏什么呢？雅各儿子的名字呢，可以代表什么？可以代表以色列人啊，因为雅各就是以色列，对不对啊？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雅各不是开始有儿子，老大、老二、老三，一个生下来吗？那我们看以色列是怎么起来的啊？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故事的话，你会看到出埃及记，对不对？那出埃及记一开始啊，神怎么样看这个以色列？以色列们开始形成的时候，他们原来是在埃及，对不对？在埃及的时候是就是一家人，雅各一家七十口进到埃及去，然后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忽然发现哇，他们就变成两三百万人啊，男丁有60万人在那里。然后一开始是什么？一开始是他们做苦工，对不对？做苦工，然后神看见他们的苦情，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有没有啊？是从这里开始哈。我现在只是简单的跟各位讲到，就是说你看到雅各的老大叫什么名字？老大叫流便，好，流便是什么意思？流便 Ben 哈，你看到 Ben 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哈。流便的意思就是看呐、啊，哇，儿子，有一个儿子，看到了一个儿子，好高兴啊，好开心，对不对？然后老二叫什么名字？西面啊，西面是什么意思？西面是听见，有没有看到啊？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听见啊，看了有儿子。然后听见什么？他说：“哎呀，因为这个利亚生了这个孩子哈，是为什么他会生孩子？是因为雅各他爱的是他的妹妹，对不对？啊，他的妹妹没有爱他，他被恨，所以神看见他的苦情，神听见啊他所遭遇的困苦，所以你看，就从这个开始哈、啊，这个民族就这样出现了啊。那所以同样的，雅各的孩子。”他这个孩子十二个支派的开始也是从神看见神听见这样开始哈。那这个也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弥赛亚，如果你们知道说哈，圣经上都是给弥赛亚做见证，如果你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的这个顺序也跟弥赛亚有关系啊。耶稣降生的时候，对不对？看那、啊、神的儿子，看那、啊、神的羔羊，对不对啊？然后神哈、啊、听见神眷顾他的子民哈、啊，那然后之后有赞美等等等等的啊。然后如果你看到雅各的最后一个儿子是哪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又是一个 Ben 哈、啊。便雅悯，他原来不叫便雅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难产，对不对？最后快死了的时候，哎呀受不了，快死了，就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便厄尼，对不对？那雅各就把他改成便雅悯。所以你不要忽略了这个啊，便尼我们就过去，我们不读了，不看了。其实都有它的意思哈。便厄尼的意思是 ，Ben 是儿子，厄尼的意思是痛苦，哇，好痛，好痛苦，难产所生的一个儿子啊，就这样他就死了哈。然后呢，雅各呢，他说，改名字，这名字不好，改成什么名字呢？便雅悯。什么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的儿子。通常我们讲右手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力量，力量。哇，他看到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死了哈、啊，他等于说是整个信心最低潮、最软弱的时候，可是他靠着神的力量，神的力量，他又能够站起来说有信心啊。他不叫这个儿子叫便厄尼，他说改叫便雅悯。那你看到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是不是受苦？他是受苦，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不是读到耶稣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仆人的样式吗？原来在很高的，对不对？至高至上。那 可是他降卑，而且他受苦，成了受苦的仆人，为我们死。最后神就将他高举了嘛，坐在他的哪边？右边，对不对？所以这个儿子你会讲到耶稣基督吗？ 对，那痛苦的儿子，他是受苦的仆人，可是他却被升高，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我只是这样子稍微跟大家讲，所以你说这个名字有它的意义，特别是你读到旧约的时候，前次不是我们请了一个这个希伯来人吗？犹太人吗？他不是在讲到圣经上的那个名字那个意思吗？所以你在读这个意思意义的时候，你看了雅各的儿子，每个儿子的出生他都有一个篇幅，他的背景，他说他为什么被生下来，那生下来之后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啊？就是妈妈给他 取这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说我们读圣经，如果你能够看到被开启，看到属灵的 眼光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属灵的原则，看到很多福音的本质，看到神的爱，神所要做的工作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虽然是读他十二个名字，哎呀好乱，这个 有时候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多读几次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按照这个顺序，因为它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叙述的方式。雅各本来要娶一个妻子，后来娶了几个？娶了两个，娶了两个之后又变成四个，四个，然后剩下了十二个，所以十二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圣经上来讲到十二所代表的是神百姓的数目字，神就让这个雅各后来就是有十二个孩子，那非得要四个妻子才能够生出这么多孩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今天我们就可以好好来把这个读一读，那来我们就看啊，今天所看的就是他在二十八章的时候，他离开父母亲，就是到了巴旦亚兰，为的就是要娶一个妻子。那一直到他在那边真的是娶妻生子了，后来也成家立业了，然后后来神就带领他回来，那这段时间有多长的时间呢？先有个概念，雅各去那边，他为了娶这个妻子是为岳父工作了七年的时间，对不对？先讲好一个价钱，七年，哎，我要看上的是拉结，结果工作七年之后好开心娶，结果娶到的是不是拉结？不是，看怎么是这个眼睛没有神气的，等下我们可以解释什么叫眼睛没有神气的。那这个所以雅各就说你怎么这样骗我，那这个拉班怎么说？我们这有这里的规矩，所以你如果要入境随俗，老大没有嫁出去的话，这个老二是不可以。那这样好了吧，那你再为这个再服侍我七年，我这两个就一起送，一块打包。那雅各没办法，就又再服侍了七年，所以他整整服侍几年？14年。那服侍14年有没有工价工钱？
没有，
没有，这14年期间什么都没有，到最后发现，哎，这个14年完了之后，他也想回去了，可是这没钱怎么回去？哎，生了不少孩子，但 就是没有产业，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讲好说，哎，你要给我工价，不然我要走了，那他们就讲好一个工价。那这个工价是什么？就是你的羊群当中有斑有点的，黑色的有杂纹的，这个都算我的，那纯白的就算你的，对，这个就算我的工价。那后来他工作了多久？工作了6年，在6年期间，这个所有的财富，他就翻倍，所以他后来在这6年之间神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他在巴旦亚兰总共待了20年，记得我们看见是20年的时间，后来他就回来了。那他回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岳父不想让他回来，对不对？哇，你这个这么好用的这个仆人，那而且这个反正都是我的女儿嘛，你做上门女婿啊，遭罪好了，你就一辈子就不要回来了。可是神在雅各的心意不是那个，他要必须要回到他父家那里，因为他的产业在那里，所以后来他回去，那他回去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岳父是不会让他回去的，所以他就偷偷的跑回去，但是岳父还是把他追上了，那追上了之后呢，哎，神就介入了，神介入之后呢，这个岳父就没有办法，不得不把他放走。所以在这里面这故事的架构很简单，20年的时间，雅各就是去那边娶妻生子啊，等等等等。那之前我们在讲到说他拿到父亲的祝福之后，那父亲的祝福其中有一个讲到就是说，你做你兄弟的主，你做你兄弟的主，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做主？ 那我们都希望做主，可是他在母腹里面，神曾经跟他讲一句话，什么话？神在母腹里面讲到两国，对不对？一个哈，然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大家注意到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谁是大的，谁是小的？我们先弄清楚了哈，不是先生的是大的哈，是你愿意服侍的话，你就是变成大的。如果你要为首，对不对？你就必须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服侍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雅各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产业？那以扫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产业？其实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到后来雅各这一生哈，我们说他是做大的，然后呢，虽然爸爸给他祝福说你要做你兄弟的主啊，但是其实在属灵的眼光来看啊，他其实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其实这个就看到耶稣，对不对？你说耶稣大不大？耶稣最大，对不对？可是他却怎么样？降杯好洗门徒的脚。所以耶稣来了，他说我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什么？要服侍人，不只是要服侍人，而且要做众人的赎价，对，我要舍命，然后做众人的赎价。所以从这个图画我们可以看到，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一个神的原则啊。然后在神的眼中，雅各是大的，而且呢，我们看雅各哈，当他得了神的祝福之后，他离家之后呢，他这一辈子就开始做什么工作呢？就做服侍的工作。你看他有没有服侍他的舅舅拉班？他不止服侍他的舅舅，他也是为着他的妻子而做仆人，对不对？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是为了妻子把自己卖身契，为了这个妻子啊，岳父啊，我做你的仆人，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但是他是为着妻子，对不对？愿意做仆人啊？耶稣是不是为着他的妻子做仆人？耶稣为着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你把这样连在一起啊，所以他一开始都是一直在服侍，那个利百家，对不对？利百加为什么被选上成为心腹？因为他在井边怎么样？那个老仆人来了，说：“哎，请你给我水喝。”他不只是给他水喝，还给什么？骆驼水喝哈、啊。结果那个这个雅各呢？雅各第一次遇见拉结的地方在哪里？
井边。
也是在井边，对不对？他井边他做了什么事情？对对，把石头搬开，对不对？你叫拉结搬可能搬不动的，他把石头搬开之后干嘛？给谁喝？不是自己喝，给谁喝？
给羊喝，
对不对？好，所以给羊喝，他在服侍谁的羊？拉结的羊，拉班的羊，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做服侍的工作。我们要不要去服侍弟兄姊妹？服侍神就是服侍弟兄姊妹啊。耶稣讲了一句话啊，你们当中哪一个啊，就是给信我的这一个，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有没有？他不能不得到赏赐。所以其实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就是要服侍，做个仆人啊，不是说哎呀，我呼召蒙召，我就是要做个传道人，做牧师。哎，你们听我讲的，我蒙召，我没有听到说神呼召我要做传道人，要讲道，要干嘛？我呼召蒙召的经文是什么？我蒙召的经文是在诗篇27篇那边讲到，宁可住在神的殿中，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我开始的蒙召的服侍，就是呼召的经文就是这个，做个仆人，去服侍神的百姓，服侍神的殿，做个看门的。哎，服侍起来什么？喜不喜乐？很喜乐。所以我开始认为说哈，这个仆人很 low 嘛，对不对啊？你们不会觉得吗？对哈，以前劳米勒跟我们讲说，哎，我们跟神的关系哈，刚开始是神是神，我们是罪人，对，哇，罪人在永生神的手中，哇，怎么可以面见他？不行。可后来有了关系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近身，本来是离得很远啊，那之后呢？哎，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哎，开始进到这个哈，所以。开始，对不对？很愿意服侍，哎，但是呢，不是停在仆人的关系，而且停在什么？继续往前，会变成朋友的关系，对。耶稣不是跟他的门徒讲说，啊，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对不对？因为什么？ 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朋友知不知道？哎，朋友就知道，所以哎，就升官了，对，那朋友的关系，哎，进到朋友的关系，还有再更进一步，成为儿子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对不对？是不是更近了一边？是哈，仆人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哎，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哎，我现在是神的儿子了，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又在进阶变成心腹的关系，对，跟他合一了。所以我在我观念里面，是仆人就是很 low 的这个。那这个我后来到美国是要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有跟老米人不是谈嘛，啊，谈他会说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啊？你的想法是什么啊？我说我要跟神更加的亲密，我过去觉得我是仆人，我要慢慢进阶，啊，变成朋友，变成儿子，变成什么，然后都变成心腹，哇！我以为他听了说，嗯，真有志气啊。结果他看着我说，嗯，他说仆人是最好的。他讲，你知道劳米勒牧师讲到每次讲话就让我去想很久啊。他说仆人是最好的，我当时听不懂啊。不是要慢慢爬吗？对，爬到最后的是关系是最亲密的啊。但是其实你看到保罗是不是神的仆人？对，保罗跟神的关系很好，到了最后他还称，哎，我是神的仆人。耶稣也是神的儿子，他虽然为儿子，但是他却谦，哎呀，我是你的仆人。对，所以那个仆人那个态度，这个仆人的态度是让你永远保持谦卑，那个谦卑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啊。他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说，嘿，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仆人了，哎，你叫我做陪祭，哎，这个，我现在干嘛要做这个啊？那个心态上就已经不对了哈。所以其实我们永远是仆人。但是仆人并不妨碍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妨碍我们跟神的地位，因为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做这个不体面的事情，好像啊，我就很没面子。但是如果你真是有神的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啊，你越谦卑，你越柔和，你越去服侍人，你一点不觉得怎么样，啊，你会很，那是个很尊贵，因为神的荣耀的灵会在你身上。所以我到后来才明白，说仆人是这个是才是最宝贵的啊！我真的也听不懂，然后他讲的话我也没有听他解释是为什么他讲这句话，那我现在大概也会明白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雅各，神跟他讲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从这个时候你看到雅各他这一生开始就开始服侍了，从最小的羊开始去服侍哈，然后为着妻子服侍，而且去服侍他的母舅，服侍他的儿子，对，服侍，后来服侍以扫，服侍谁都服侍啊。那这个后来他为什么成为大的，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从这故事当中本质上来讲就是这个啊。好，所以我们说他可以得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哈，所以我们来看这整个这个讲义好了哈。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属灵上的它的意义哈。之前我们讲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讲到说三位一体，三个我们就会想到三位一体啊，这里面一定有属灵的智慧跟亮光。那有这种体会的人很多啊，那我很多的这个古典的解经书他也是这样解释啊，我觉得他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在那里啊。亚伯拉罕代表是圣父啊，以撒代表的是耶稣基督，那雅各呢所代表的是圣灵，圣灵在人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引导。所以为什么雅各的故事很长，对，以撒的故事很短啊，那亚伯拉罕也很长。那这个你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人的身上的带领的引领啊，然后让他生命渐渐更新变化。雅各的意思是抓，有个天然人的一个性情是诡诈的，就像我们一样啊。可是最后呢，经过神的带领，神的引领，神在他生命做更新变化，他就渐渐的改变，到最后呢他成为以色列啊，以色列所代表的就是神的王子，属神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这边讲哈，雅各他是靠诡诈得到长子的名分和父亲所祝的福，而且他继承神要给亚伯兰的应许还有福气哈。可是他不是马上就去享福，所以我们看到他就被迫离家，然后离开父母的呵护，然后接受环境的试炼跟挑战，然后他就遇见神了。那他遇见神之后，神跟他讲了一些话， 神给他应许，过去是他父亲给他祝的福，那现在是神亲自对他说话，神是在梦里面对他说话，那神引导他的这个道路，最后让他娶妻生子，还有得到很多的产业。那属灵上，亚伯拉罕代表天父，以撒代表基督，雅各代表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引导和工作，所以我们也要像雅各一样，让这一生被圣灵引导，生命更新变化，我们会结出果子。好，我们看28章，28章就提到说雅各他遇见神，那他遇见神，他要到巴旦亚兰去，巴旦亚兰离他们家有800公里，要娶一个女子为妻，就有点像那个以撒娶利百加一样。然后他走到路上，那个就是伯特利，伯特利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在以色列中部，他跟他父亲所住的地方叫做希伯伦，希伯伦在南部。那他到了那个地方，那时候他一个人，他独自一个人，那他就梦见神。你们有没有做梦梦见神对你说话？如果你梦见神对你说话，是你想这是哎，只是梦而已，还是真的神在对你说话？
真的吧，
你不要小看神，他会在梦里面对我们说话啊，对我们说话，因为梦其实就是异象。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异象？异象就是你醒着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画面，一个图画。梦呢，你在梦境里面有没有看到图画？有看到图画吗？你在开车，你在玩，你在干嘛的啊？一个图画，所以那是你的灵里面的看见一个东西。所以圣经上一讲到梦的时候，就说它是夜间的异象。所以神跟雅各说话的方式，他是在梦中对雅各说话啊。所以我们好好做梦，做个好梦，梦见神跟你说话。有很多人在梦里面啊遇见神。有一个人传统教会的啊，他没有讲过方言，可是他去的教会，哇，大家都讲方言，他想说跟我的所受的教导完全不一样，那他很想讲方言，可是又想说有个冲突，而且方言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真正啊，他所受的教导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那后来他也讲方言，他怎么讲方言呢？他是在做梦的时候讲方言，在梦里的时候神就跟他显现啊，神跟他显现，他特别感动，哇，在那边赞美神，一赞美神的时候，然后一边流泪一边哭泣，然后呢他就醒来了，哇，他的枕头都是泪水。然后他醒来的时候，他一听到他讲的话，结果他讲的话是他听不懂的话，那个是什么方言。一连3天做这个梦，所以他再也不反对讲方言了。所以神他会借着梦对我们说话。你看这个梦很有意思，他梦见什么呢？他到了一个地方，看见有一个梯子，他是枕着一个石头在那边睡觉，梦见一个梯子立在椅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在梯子椅上说，就对他说话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它是一个梦境。其实这个梦境其实神是借着梦对我们说话，它有它的意义在那里。有时候你要解梦嘛，对不对？那约瑟不是后来有解梦吗？你看到的不是真的是牛，看的不是真的是什么我记得曾经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做了个梦，梦见的田牧师在讲道，田牧师大家知道田老牧师、田雅各牧师，然后呢，这个又梦见我，我那时候是传道，才刚刚到教会，我在那边造句，你们来听田牧师讲道，那他就这样进去，进去他就很受感动，他说，是黄牧师，你在梦里叫我们去听讲道的。这个是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不见得是我本人或者是什么样子所代表意义，就是说有神的话，有神的信息要传出来，那神差遣他的仆人，他的一个服侍的人就带着我们，就这样被带进去的。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个这个梦境里面不见得就是那个人，或者是真的是田牧师，或者真的是我，而是在这当中有他代表的意义田牧师所代表的是什么是神在传达一个话一个祭司嘛，大祭司。那我代表的就是，我是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人，或者什么样子最后他因着这个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是可以去解释。你看到 原则性的东西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梯子，对不对？地天地之间，天跟地原来是隔开来的，对不对？那现在天跟地有个梯子，表示什么？连起来了，好，所以天地合可以合在一起啊。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讲到说神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把神跟人之间连接在一起？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梯子，对，所以真的是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追求属灵经历的。他说：“哎呀，我要寻找雅各的天梯，雅各的天梯。”哦，后来有人受到启示，被感动说：“哎，我找到了雅各天梯，有30阶，第一阶是什么？第二阶是什么？哈。”就是怎么样子操练属灵的哈，怎么样子进到神的面前，哎，终于走到上面去了啊。那我们这些都予以尊重，所以就说到神那边其实是有一条路，那条路叫什么梯子？那看你怎么说了哈。那其实耶稣这个梯子所代表就是耶稣。耶稣讲我就是道路，有吗？我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解释说，哎呀，我们要认识神，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哎，我们就说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比如说我们再画一个图画，你看这个悬崖，那个悬崖，我们怎么样跨过去呢？哎，有个十字架变成一个桥，你就搭过去了哈。所以你就很明显，这个梯子所代表就是耶稣，而且在新约就讲了这个话啊。如果你在新约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吗？耶稣不是遇见了拿单叶吗？哎，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这是真以色列人啊，然后。这个拿单也说，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看到我？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了啊。然后他就说，哇，我的神，我的王啊，对吧？然后耶稣说，我说你在无花果树下看到了你啊，你就相信吗？你如果这样相信的话，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要看见什么？你要看见人子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人子这边有讲到天使，有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51节哈，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对，你先相信。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我们要看见天开了，就看见天上的事。我们原来看不到天上的事哈。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有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天使上去下来在梯子上，对不对？所以这里天使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天使他会下来，但是你需不需要天使更多在你身上？天使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
还有
传神
的信息，给神的祝福，还有很多恩赐，很多礼物要给我们，对不对？好，你如果想要很多天使，有没有一条捷径？
啊，
透过主耶稣，你只要主耶稣在你身上，天使来不来？天使一定来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天使哈，耶稣来的时候，天使有没有来？
有。
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圣诞夜的时候常常唱，有牧羊人来看耶稣，还有什么？天使，对，天使天兵在那边歌唱赞美神，对不对？还有讲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在圣诞节一定会表演这个哈，哇，已经很多人表演天使，很多翅膀等等。所以耶稣在哪里？其实神的使者怎么就在那里？因为耶稣就是神，神的儿子啊。在圣经上讲到，神在神的宝座前有千四，在他势力面前势力有千千有万万的天使在那里服侍他，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说，哎呀，我真多希望天使。其实你要说多希望有耶稣，你只要多有耶稣的时候，你的气氛就不一样啊，那平安喜乐好，那仇敌在你身上就没有权势。你知道仇敌他是讲到他是堕落的天使，对不对？堕落天使要攻击你，堕落天使会不会攻击别人？会哈。那神有时候神要我们操练征战啊，不是叫我们真的去跟邪灵打。你如果要征战的方式是什么方式？祷告，然后呢，让更多的天使来啊。当我们的天使的数量多过堕落天使的数量的时候，谁赢了？我们就赢了。对，这个邪灵就会离开，就会跑掉了哈。所以我们会讲到说哈，教会里面，如果你多敬拜赞美神，神的宝座多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多有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教会的气氛会不一样，会有更多的天使，天使代表属天的气氛，属天的那些气息哈，这个生命气息就会更多在这里面。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有梯子，梯子我们在新约就看到那所代表就是耶稣，就像是耶稣他是道路，让我们可以跟神接触的这个道路。而且耶稣来的话他会带来很多的恩典，耶稣说我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对不对？所以他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这样丢下来，对，可能是透过天使丢下来，对，然后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天使就来了，哦，他 好开心了，他要看到耶稣在这个人小子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说天使他是服役的灵，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哈，受命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好，天使是服侍的服役的灵，他要为我们效力。好，但是我们有个条件，一定要有神在我们当中，有主耶稣哈。所以这边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哈，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了哈。神怎么对他说话？神怎么介绍他自己哈？那个时候雅各认不认识神？雅各还不认识神啊，所以神跟他说：“我是谁呢？”啊，就像摩西遇见神的时候啊，哎，神那你是谁？神怎么跟摩西讲？
我是
你父亲的神，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就是你父亲的神，对不对？所以这个神要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一定会说：“我跟谁有关系？”我们讲到说，最早的来源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那所以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因为你是跟亚伯拉罕、以撒有关系，你是继承他们的福气啊，还有应许，他就介绍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可是我们以后读到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可是这时候神是不是雅各的神？神还不是雅各的神啊，神还不是雅各的神。所以你要成为神是你的神，有没有条件？神现在来了，对不对？哦，我现在看到神，神就是我的神吗？还不一定，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你未来的妻子好了，对不对？你跟他见面之后，他就是你的妻子吗？还不是啊。虽然你的心里面蹦蹦跳，哎，你好像就是，哎，对不对？可是没有经过一个结婚的典礼，你还不能够建立一个关系。虽然哎呀，好棒好棒，我要娶你啊，我要嫁给你，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经过那个，你还不是。所以雅各跟神有没有经过那个立约的程序？没有嘛。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我们有读到啊，我们讲立约的是在里面献祭、祭坛、摆上，这个就代表是这样的意义啊。所以雅各还没有，他说神看到他就说：“我是你祖父的神，其实都是父亲哈。”那个主的原文的是：“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你的父亲以撒的神啊。”记得在希伯来书没有爷爷这个字，都是父亲，也没有孙子这个字，都是儿子。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就像是牧师的儿子，神一定是他的神吗？
不一定。
所以你必须要跟神有一个关系，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所以刚开始他称他的时候，我说我是这个是你父亲的神、以上的神，但我还不是你的神。那但是呢，过去因为他继承亚伯拉罕嘛，说我要将这个你所谈我的妻子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讲的也是一样啊，以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后裔有关系，你跟你的后裔跟土地有关系，你的后裔必多如天上的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有没有？你看到，哎，神一直在不断的在重复，哎，亚伯拉罕的福就是这么简单。你会发现哈，一个就是跟后裔有关系，一个跟这个应许的资历有关系，然后呢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啊。然后这边他多了一个好，没有跟亚伯拉罕讲的，就是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啊，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撒的应许，怎么样？神也给雅各应许。所以神给我们应许，这是一回事情，我们有没有领受什么，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啊。神说我要给你这个，你有没有权利说我不要？对吧？No， 对，你要说我要嘛，对不对啊？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说哈，神他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要不要接受？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回应。对， 就是说已经把你这个牧师已经跟你证婚了啊，你要不要娶她为妻？婚纱都穿好了，你必须说 yes 吗？I do， 你没有说 yes I do， 这个算不算数？还没有法律的效力，对不对？好，所以你人必须要回应。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意义，就是说我与你同在，你有没有与神同在？神有没有与你同在？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你知道神与我同在跟我与神同在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听起来不是一样吗？你与我，我与你，我你中有你，你你中有我，好像是一样，可是又有一点不一样。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谁在发动的？神发动的。我与神同在呢，我们发动。好，神到我这里来是神发动的，我到神那里去是我发动的，对，我跟随神嘛，神在哪里，哎，我到他那里去了。所以这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到说，你成为基督徒是一回事，你讲到我信了一回事，你做神的儿女是一回事情，神到你这里来是一回事情，神与你同在是一回事情。这个我是听秀珍老师讲的，他说在中国大陆有个传道人，他说他这一生当中只听过神对他讲两次话，
很少啊，
很少，够了，就他听得到那个声音，当然神的引导的方式很多。第一次，当他最低谷最沮丧的时候，神跟他说我与你同在，哇，他就不释放了。然后过了十几二十年，服侍到一段时间也是到了谷底，他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神说你与我同在，不是都一样吗？我与你，你与我。后来他明白是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我与你同在是神主动白白的恩典到我这里来，但是我要与神同在呢，我不需要付代价。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有人说是白白的恩典，对不对？对了一半。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我要不要付代价，也是要付代价，对不对？我们讲到说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可是你进天国要不要付代价？你要努力，是有条件的。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矛盾，如果你把它扩大，把就说哎呀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那就有问题了，那只是一半。所以我们特别讲到信仰，讲到神学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神学概念化，你要看到圣经所讲的这个意义。从雅各的身上，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讲神学，我们就讲这个原则，属灵的原则，我必与你同在，对。所以这个是神先主动的，我应许给你，我的应许也是白白的给你，你要你就有了。那但是雅各要回应，所以雅各后来有没有回应呢？他有回应，他跟神许愿，好，太好了，这么好的神，然后他醒来之后呢，发现怎么样？哇，这个地方真不一样，对不对？跟我以前住的地方，然后那个感觉，你知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这个人这个灵魂灵可能就飘飘然，哇，太棒了，这个气氛，哇，真可畏啊，哇呀，这个枕头，哇，真想把这个东西带走，太重了，带不走了。我说，改天我再回来拿好了，现在把它浇上油然后立个记号，下次我回来这里的时候肯定在这里，我再睡一个觉。我们每个人都有跟神的有个经历，我们都很想再回到那个经历。那雅各虽然你就知道他跟神的认识，他对神的认识是他以为的，但其实不那么一回事，但是很可爱，神也很喜悦，所以他就给他取名叫什么，哇，这个地方不是别的，乃是天的门，乃是神的殿，就给他取名叫伯特利，对不对？伯特利 Beth 就是房子 house 的意思，殿 L 是神， Beth L 神的殿，神的家，意思是这样子，然后也是天的门。那这个其实所代表就是耶稣嘛，耶稣是不是神的殿？对，他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为圣殿。他是不是天的门？也是，我们要到天上要进窄门， 对， 对，我是羊的门，没有借助我不能够进到那里。他说哇，这个地方太可畏了。所以后来神有没有雅各有没有再回到这个伯特利？他又再回到伯特利，所以他讲到那个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而且是哪里的神？还不是雅各的神，他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后来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不再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已经讲过了， 对， 对，我是伯特利的神，曾经跟你们讲话。所以我们在哪里跟神有经历的时候， 那个神就算数啊，我是伯特利，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所以为什么讲神常常要我们恢复那起初的爱心，对不对？啊，回到那里，然后他就跟神许愿，许愿说什么？哇，神啊，你若与我同在，你真的会与我同在吗？你会中途跑掉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什么？我的神啊，我所立的柱子也必做神的殿，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你看这个雅各啊，跟神谈条件，你真的是都与我同在，给我吃，给我穿，干嘛的哈、啊？然后我才要你做怎么样？要你做我的神。如果这个条件不符合，嘿，你还不能够做我的神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姿态摆得很高，对不对？神有没有很生气？
没有啊，
神没有很生气，很奇怪、啊、神不跟我们计较。我们后来想说，有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跟神所讲的话，听起来哎呀好像有问题，但是神其实知道我们的光景啊，所以他很喜悦啊，因为他要做我们的，我们做他的神，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喜悦，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记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雅各真的是，哎，你看他真的是犹太人，怪不得犹太人这么会赚钱啊，就跟神跟神打交道，我看是他稳赚不赔的。你会觉得他稳赚不赔，对，哇，这个犹太人真佩服雅各的后代啊、哦。那可是呢，在神的眼中，神有没有觉得说，哎，你占我便宜啊？有没有搞错啊？什么？那我给你100块，你给我10块钱这样子、啊。可是神怎么样？神没有生气，对不对？为什么神没生气？雅各讲的对不对？雅各讲的对，他说把你给我的。我们以为说，哎，这是我赚的，对不对？真的，我给你十分之一，哎，我辛苦赚了这么多钱，我给你十分之一。可是神说什么？得货财的力量是谁给的？神给的。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赚钱，那个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不觉，这是我做的，不是，这是什么？都是神给的啊。所以雅各知道说，你给我这个都是你给的，我把你给我的，我给你十分之一。你讲的对，没有错，而且神是很喜悦。这样子才是一个给的心哈、啊，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们给十一吗？十一是一个最基本的，因为神他的性情是给的，你知道我们人的性情是什么？抓的，抓的哈、啊。你想赚犹太人的钱呐、啊，好像很难，对不对？割他的肉，你要赚雅各的钱怎么样？很难，对不对？嘿，雅各这次什么怎么脑袋进水了还是干嘛？跟神说，哎，我给你十分之一，对不对？这表示他已经有很大的开启，对不对？啊，其实神要我们的就是这个。啊，当我们开始给十一的时候，知道其实神要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他手中，全部都给他，对不对？但是先从十分之一开始，我们的信心没那么大。但是当你给了十分之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不一样，神的生命开始进到你的里面，神的祝福不会减少。很多人的经历就是说，我给了十分之一，哎，我没有少，而且还更多，对。我不给十分之一的时候，发现哎呦，怎么有很多额外的预算，很多麻烦在那里，搞得你受不了哈。所以这个有属灵的原则。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十一的概念，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一，第一次是在亚伯拉罕，对不对？那第二次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跟雅各，其实这个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哈。那这个，所以在此之前，神都还不是他的神。所以雅各遇见神之后呢？不是马上神就成为他的神，神是什么时候成为他的神呢？如果我们看到是在35章哈、啊，那是他已经过了20年之后啊，20年之后，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哈、啊。对不起，33章，创世纪的第33章，他就在那里哈、啊、给神筑了一座坛。20节起名叫伊利伊罗伊，最后一节哈、啊，然后以色列，你看到一个小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他就是以色列的神哈、啊，神是以色列的神。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神就不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而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啊。然后第35章，神又叫他去伯特利哈、啊，在那边向神献祭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成为他的神，是他回来之后，他在巴旦亚兰并没有筑坛，啊，神虽然与他同在，啊，但是真正他跟神筑坛建立一个那个 约立约的关系是在他回来之后，那在应许之地上所筑的坛。那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神跟他相遇了，那他也这个跟神许愿。那之后呢，29章他继续启程到了巴旦亚兰东方人之地，看到有一口井，这故事我们也都看到一个很美的故事。然后牧人通常是会把羊带来，然后井 有一个石头在那里，在当时这个井水是非常宝贵的，那如果你用完了之后你把它盖住，不把它盖住的话怕有脏东西进去。那他就问了，就说你们认识这个拉班吗？然后他们就讲说，哎，这个前面就是拉结，所以拉结就来了。那他们就在那边，他就把那个石头转离瓶口，所以他在服侍，服侍这个羊群。所以雅各他开始，他开始所做的工作就是去做仆人，去服侍拉班的羊，拉结的羊。然后这个他就告诉拉结说，他是利百加的儿子，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亲嘴，就放声痛哭了。你看到亲人会不会有很感动，特别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离开家人，对，你离家之后虽然你周围都是很多的朋友，但是你的亲戚就不一样。那所以 我每个人 都是这个样子，像我们到了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可能都有家人，有一天可能你的亲戚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动？会感动。你的外甥女来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的哥哥什么，你会想到。所以你看到拉结就想到母舅拉班，所以在原文上就是母亲的 brother， 母亲的 brother 的女儿，所以就想到母亲，就想到拉结，她在那边放声痛哭。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之后呢，这个然后拉班就看中了，哇，这个人不一样，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事情都蒙福。所以这个拉班就对雅各说，他说你这样子来服侍我，虽然做得很好，可是这样子白白的没有工价不好，我把你工价我就可以把你给留住，你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这边讲到拉结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长得什么？眼睛没有神气。什么叫眼睛没有神气？
没有双眼皮。
神气的意思就是英文把它翻成 tender， 柔和，柔和，或者说是比较弱，可能是有点下垂，或者是 不像是，眼睛水汪汪的好大的眼睛，真的很大，可是好像有一点那个不是想睡想睡的样子，看你怎么形容了，或者说是比较软弱，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这样的女孩子喜不喜欢？不一定，可能有人会喜欢。所以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喜欢眼睛大还喜欢眼睛小？
大。
眼睛小的话怎么样？一定就不好看。
外国人喜欢小。
我就认识一个，从我们的标准来讲，这个嘴巴有点大，然后体型骨骼有点壮，然后眼睛有点小。我们说这种女孩子，在我们的眼中已经是就是说比较不美丽的，人家不是那么喜欢。我们喜欢皮肤白白的，然后比较瘦一点，小娇小，可是怎么样，那后来有个人追求她，谁？老外。老外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看上哪一点？就说他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你？他说，哇，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我说，哦，那眼睛从我们来看，这那眼睛小小的，老外的眼睛都比较大，看多了没什么，看到眼睛，这个 特别好。所以审美观它是主观的，它不是绝对的。情人眼中怎么样？除夕时。所以你不要说，哎呀，这不好看，你说他丑，在人的眼中他是个绝世美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东西也是一样，人看人是凭外貌，对不对？神看人是什么？凭内心。所以利亚跟拉结，你说神喜欢哪一个？你说神会不会偏心？神有时候偏心嘛，雅各跟以扫嘛，对不对？我爱雅各，恶以扫。拉结跟利亚，神喜欢哪一个？
利亚。
因为神的心意，神要的是谁？要的是利亚。对，拉结看的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很多，我认识很多传道人啊，就说：“哎，神啊，我什么都可以让你交给你啊，你帮我选。”有一个不能，这个我的女朋友，你不要帮我选，她怕选的是她不喜欢的。啊，我们就是抓着不肯放。所以拉结，雅各爱的是拉结。可是神的眼中，神看中的是谁？利亚。神后来是拣选利亚，对不对？啊，让这个雅各是跟谁先结婚？是跟利亚先结婚，是跟利亚先在一起。哈，耶稣是谁生的？也是利亚生的。哈，犹大的支派。那后来葬在这个坟墓里面的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坟墓，他是跟撒拉葬在一起。啊，以撒跟利百加。雅各呢？四个到底是哪一个？就是利亚。哈，所以我们说神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所以这个眼睛柔和好不好？
也好。
也好。我对不对？雅各那边就讲说什么？哇，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经验夺了我的心，有没有？夺了我的心。我这样看，哦，你们有没有看到人谁在看你的时候，你的心就被震到了？对，如果你喜欢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他看你一眼，你可能就被震到了。所以神也说，对不对？当我们在仰望神的时候，啊，我说亲爱的，啊，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经验夺了我的心啊。所以我们在仰望神的时候，神的神会不会跳动？会。我们心中小鹿会乱跳，神会不会？这雅各说的，这是雅各书上说的。但是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形容我们要仰望神，那个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眼神，是像鸽子一样专注专一注视。你不要像猫头鹰的眼，对不对？猫头鹰的眼是怎么样？老是在那边转，对不对？你神啊，仰望神，一下又看别的。鸽子眼，鸽子看东西都是很专注的啊。所以这个你 tender eye 的话也是一样，当你眼睛很柔和的时候，不像那个水汪汪的哈，它常常东瞄西瞄，对不对？这个比较柔和的话呢，它眼睛这个可能肌肉不是那么发达，不大容易转，看东西都要啊啊，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你看东西都很专注的那个眼神，哎，很喜欢哈。那所以你看到这个眼睛，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圣经上其他讲的属灵的原则，就是记得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但是那个眼睛必须是专一注视仰望神啊。那但是他爱的是拉结，没关系哈，那神有他的旨意都在神的手中，不会影响神的计划啊。所以你要娶拉结可以工作七年，对不对？是你自己开的这个工价。好，那他这个七年就很开心。对，所以如果我们爱一个人的话，你做事情怎么样？开开心心，特别有力。哇，开始数馒头，六年零364天，六年零三百，哇，每天这样算啊。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们当中啊，如果当过兵你就知道哈，我们会数馒头，当兵要当满这个一年十个月啊，所以你就数到最后一天。所以他很开心啊，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来结婚了。结婚之后怎么样？发现宴席，白色宴席哈，这雅各怎么不分？可能是晚上不准开灯，然后必须要喝酒敬酒哈，每一个哈三姑六婆全部敬完酒，肯定你喝醉酒，你就不知道你旁边的人是谁哈，就像是罗德的女儿把他灌醉了，他就不知道是谁，对不对？你早上一起来一看是什么啊？什么那个小眼睛的，这很生气啊，对不对啊？不过这个是什么？这代表报应，对不对？怎么报应呢？他以前骗过他爸爸，对不对？现在被他岳父骗的，太太的爸爸骗了。以前是装作姨嫂的样子，对不对？来拿祝福。现在呢？岳父叫他的姐姐扮妹妹的样子。以前他扮哥哥，现在是姐姐扮妹妹，怎么样？扯平了。冤冤相报，所以你说神是不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你看神难道不会做一点事？你看容许雅各装以扫的样子，难道神不处置吗？已处置了，对不对？ 让他以前是半哥哥骗爸爸，现在是怎么样，爸爸来骗他，然后呢叫姐姐扮妹妹，好，这个 就扯平了哈。然后呢他就说这是我们的规矩啊，所以规矩是他定的，游戏规则是他定的啊，所以他也没办法，没办法跟他说什么。好，那如果你要也可以，怎么样，你再为我工作7年，要不要？当然要，非要不可，对不对？所以他说好，我再做7年啊，所以马上这个就给你，拉姐也给你了啊，然后也把那个两个石碑女也送你们做嫁妆，这样去了哈。所以他本来是娶一个，后面娶两个了啊。那本来是娶两个，到后来这两个姐妹怎么样？争风吃醋哈。为什么争风吃醋？这怪谁？怪雅各。你知道一个在回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一个人可以娶几个妻子？
4个，
哎，不是什么多多益善，4个。4个，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必须平等对待，啊，你不平等对待就会怎么样？产生家庭问题啊，就争风吃醋啊，所以到后来，我们就看到雅各他有没有偏心？
偏心了。
雅各偏心了，对不对？他爸爸妈妈有没有偏心？
偏心。
爸爸爱哥哥，妈妈爱他，所以在一个偏心的家庭，所以人也会变得怎么样？偏心。所以我们生长的环境跟我们有关系哈。所以你们不要偏心，不然的话你儿子一定会偏心哈。所以雅各也就偏心了，他爱他喜欢的那个利亚怎么样，就他就不爱了。这边讲到利亚就失宠啊，原文是被恨，他就不爱他了啊。然后神却让怎么样眷顾谁？神眷顾的是被恨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看到哎呀，失宠人倒霉，对不对啊，已经没有神的祝福，但是偏偏就是有神的祝福啊。那所以神眷顾的是利亚，那就给他生育，他就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流便。流便的意思看呢、啊、有儿子啊。然后为什么？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啊，然后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也是，
他为什么认识耶和华？利亚他
是雅各的神嘛，对不对啊？所以一定多多少少也谈过。
是他不是雅各的神，
对，但是我爸爸的神啊啊。所以他会讲到说，我嫁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前是叫拿赫的神嘛，对不对？拉班拿赫的神，现在是那个亚伯拉罕的神啊。然后后来呢他又再继续怀孕，然后讲到耶和华听见，所以第一个儿子叫看见，第二个叫听见啊，看到有儿子。那第二个西面的意思就是听见啊，因为听见我失宠啊，然后给他们起名叫西面。然后他又怀孕生个孩子，给你起名叫什么？立位。立位的意思是联合。哎，这下老公应该是跟我在一起吧，还这个妹妹生不出来，他应该很喜欢我吧。然后结果呢还是一样，老公心还在妹妹那边。然后又怀孕生子，他就给他起名叫什么？犹大。犹大，这回我要赞美神，我别管老公了，老公不理我没关系，但是哎呀，我子孙满堂，嘿，很开心就够了啊。所以他的眼目就开始不看他，不看丈夫的身上。神其实兴起环境，最终要我们的眼目转向谁？转向神啊。所以你看这些环境不是一件坏事情。那所以我们在讲说哈、啊，从属灵上的意义在讲的话啊，它可以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以色列，我们说以色列雅各所生的儿子就是以色列12支派嘛。啊，我就讲这四个好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不会讲，没有讲太多哈。那你看到神听见他的苦气，神看见以色列所处的困苦，神听见他们的哀声。这个是在出埃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的3章7节哈，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怎么样？实在看见了。利亚所受的困苦，他有没有看见苦情？我看见了哈。他们因受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怎么样？我也听见了。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诞生？一开始就是神看见他们的苦情，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所以神有没有听见利亚？”神听见利亚的苦情样不被爱，然后他可能在半夜里在那边哭，对不对？好，也听见他的哀声，神就眷顾他们。所以说我就眷顾他们，又救他们脱离埃及。那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把他们全部 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带出来，把他们联合，对不对？神也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是散散的，而是成为一个军队。你知道一个军队哈，它好像是都是井然有序哈，而且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是都不掉一个人啊，不是说哎那些老弱妇孺就留下来了，不是。法老说哎你们去，这些妇人小孩留下来，不行不行不行，全部包括我们的牛群羊群，全部都一起带去，联合哈，他们都出了埃及。然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过红海，对不对？过红海，过完红海之后呢，埃及的追兵法老追下去，结果呢，他们都被淹死在水里面。所以以色列看到这个之后，他们就怎么样？赞美神，对不对？就唱摩西的歌，米利安就拿那个铃鼓那边跳舞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他们就在那边赞美神，赞美啊，犹大。所以你看，光是这个他们出埃及，利亚所生的四个儿子所代表的是这个阶段，对，从神看见他们的呼声到后来他们在那边赞美神，对，你看有没有他的意义？好，我这个只是给你们参考啊，这个不是我看见的，我是看一个解经书这样说的哈。那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看啊，好好这当中发掘亮光啊。那所以写这个名字，我们不只是看一个好像是争风吃醋的故事啊，而是在这当中都有神的意义在这里。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刚开始对不对？看啊，神的儿子降生了，对不对？然后听啊，那些啊赞美他的话啊，天使天君在那边赞美啊，神与我们同在，神跟我们联合等等等等，都有他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属灵的眼光来看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利亚四个孩子，第一个四个孩子，前四个孩子，你可以把它背起来，这个并不难哈。流便。看哪、啊、有儿子，西面听见，立位联合，犹大，这下我要赞美了啊！然后三十章继续我们看下去的话，拉结看见自己不生孩子就怎么办？
哎，
把他的这个使女给他老公，有点像夏甲，对不对？啊，那夏甲有了孩子之后就、啊、拿翘、啊，自带身家。哎，这个可能被训练好好的。他说这个孩子还是算这个他们自家人的哈，啊，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哈。他说我没办法给你做主，他就只好把他的那个婢女庇拉给他同房哈。那他就生了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什么？叫但。但的意思就是判断或者叫深渊啊。然后后来又再生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是什么？相争的意思哈。所以但的意思是判断啊，以色列人进到旷野这是另外一个阶段啊，之前在埃及还有过红海，那现在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神在旷野给他们律法书，对不对？记不记得？然后有了律法书，他们就可以去判断，哎，你做的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标准。然后呢相争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没有跟神相争？
有，
哇，争闹发怨言，对不对？然后神说哎，不要跟神争闹，我们要跟谁争闹？我们要跟亚玛利人，对不对？神有教他们就说你们一生一世要跟亚玛利人征战，对不对？征战的对象不是神啊，而是应该是亚玛利人。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进到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律法，然后呢他们跟神相争，或者是神叫他们说他们要跟亚玛利人去相争才对啊。然后之后呢，利亚看到怎么样？哎，你有婢女我也有婢女啊，你生两个我也怎么样？会生两个，所以这个拉结也没有讨到便宜啊。所以拉结跟姐姐斗怎么样？哎呀，斗不过他姐姐啊。然后利亚就把他的使女也给他生了孩子，叫什么？加德啊。加德这边讲到万幸，后来又生了一个叫亚瑟，亚瑟就是有福啊。万幸或者叫万军或者叫军队的意思啊，这看你怎么解释。我们中文是把它讲到万幸啊。那你可以从军队这个来解释啊，以色列人进到埃及的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都是乌合之众，最后有没有成为军队？
有
军队哈、啊。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征战？有征战，征战得胜，他们就快乐啊。我们看到也可以说另外一个阶段是说，他们开始就不一样啊，预备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被训练，经过试炼哈、啊，然后之后呢就不一样，成熟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就蒙福了。 那之后呢，故事还没有完啊，又发生一个插曲啊，讲到利亚的大儿子流便在旷野捡到一个蜂茄。蜂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催情果、催情树的哈。我们现在讲到说，如果在就是说男女的性生活这个方面的哈，是有帮助的一个果子啊。然后拉杰就喜欢了，他说：“哎，你把这个给我。”这个利亚哈，他们这个两姐妹都讲话都很酸很苦哦。你夺了我的丈夫还不够，你要夺我这个儿子的蜂茄吗？啊，他说：“好，你给我，我今天晚上让他跟你同寝。”哎呦，讲的那么露骨哈，这个是啊，那这个划不划算呢？太划算了，因为一同寝，结果呢？又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以撒迦。以撒迦的意思就是值得，有价值，一个蜂茄换来一个儿子，好不好？太好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又再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希布伦的意思有点跟希伯伦很像哈，就是同住。这回我的啊，丈夫要跟我同住了哈。那所以这里也有它的意义哈。我们再讲到说这个有价值啊，那有价值，那个神把我们带到，或者是讲到哈、啊，被雇用一个工匠，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不只是出埃及哈、啊，在旷野，更重要的是你要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就好像你得到你的赏赐、你的产业、你的工匠啊，你的价值就在那里哈、啊。然后你得了这个得地为业之后呢，神就与你同住，后来神的殿、神的会幕也就在那里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他们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生了、啊、就是可以从利亚后来所生的孩子，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之后呢，神也眷顾拉结、啊、所以拉结刚开始就是你看丈夫爱我很了不起，可是到后来怎么样，到后来也很苦了，对不对？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哎，神就看中了。记不记得撒母耳的妈妈，他爸爸有两个妻子，对，他爱的是哪一个？哈拿，哈拿的确实怎么样？
生不出来
的，这个就是我们利亚不怎么爱，生了一大堆。哈拿好，拉结很爱的，生不出来。这个哈拿也是生不出来，对。所以刚开始被丈夫爱的时候，哇，对，很不得了。你们这些，可是到后来没有孩子的时候，他的信心开始越来越没信心，越来越垂头丧气，开始会有忧郁症等等的哈。哎，可是当他开始得忧郁症的时候，确实神开始眷顾他的时候啊，所以后来神为什么会眷顾拉结？这里没有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他的开始哈，也有一个苦情在那里了哈。所以神的原则是神眷顾那些困苦的人，他靠近了伤心的人哈，他就使他生育，啊，生了儿子呢，给他取名叫什么？约瑟。约瑟的意思说 ，uncle， 再来一下，增添啊，再加一个。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是一样哈，以色列后来他就是不断的发展啊。那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你可以说大卫的时代或者啊所罗门的时代开始就昌盛起来了。你也可以讲到就是说，因为后来约瑟他就成为长子啊，他得了双倍的福分。那也可以讲到以色列后来分裂成两个国家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都可以哈。那后来还是又生了一个孩子，但是没有记在这里，是后来他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生的孩子叫便雅悯，对不对？可是因着生便雅悯，这个拉结就难产死了，所以开始便雅悯是叫便厄尼。所以便厄尼的意思是受苦的儿子，以色列人经过受苦，后来被掳，对不对？好，那被掳之后有没有回归？又回归，神又把以色列人再一次高举，所以我们看到的犹太人现在这个世界 不得了，好，那个地位都是很高，但是曾经受过苦，曾经受过大屠杀。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民族，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他经过受苦，所以从这里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看。所以看到这个十二个儿子，好像是这故事就这样子吗？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如果神开启你的时候，看到很多宝贵属灵的信息在这里。好，那生了这个孩子之后14年过了，对不对？那雅各就说，哎呀，我这个我们讲的价钱时候已经到了啊，可是我没有给我自己留什么，我要回去吧啊。但是拉班让他走，不肯走啊，你再留下来，你要工价我给你，现在你还没有女儿，没有女儿了吗？那怎么办？ 那这样子，你跟我讲个工价，那讲什么工价呢？就说好，羊群中什么有斑有点的，啊，那就归我；那那些纯白的呢，就归你啊。那当时纯白的羊是比较有价值的，有斑有点的比较没价值啊。就像是我们讲的说，好的羊毛料都是白的，是这样的意义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这个，他们说已经定了一个价钱了啊。那可是神在这当中已经赐福给雅各，神其实有给他启示啊，启示什么？就跟雅各讲说，你如果要工价的话呢，要什么呢？就是有斑有点的哈。那雅各他做了一个手脚哈，叫他们喝酒喝水的时候呢，他以为是这样子做的。其实我们如果看看，擦个指指有没有用？
没有。
你生有斑有点是什么？是神定的嘛，对不对？是神定的啊。那但是神其实叫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梦见那个有斑有点的，哇，是肥壮的。所以你就跟拉班讲，你要的是有斑有点的啊。所以后来神就让这个羊生下来肥壮的，什么都是有斑有点的。他拉班以为说什么呀？把有斑有点的拿走，剩下全白的。所以白的跟白的生的都一定是什么？一定都是白的啊。但是后来我们学遗传学你就知道了，有隐性在那里啊。隐性我们看不到，神看到看不到啊，外面都是白的，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有斑有点。那这些有斑有点生下来的，哎，怎么都是白的？所以我们看的跟神看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会生这些东西，不是说他做了什么手脚或干什么，而是神告诉他说，你要去选什么？选有斑有点的。那神就祝福这个让有斑有点的都是归给雅各。所以后来我们看他就把这个拉班的产业给夺去了，六年的时间。所以神他是信实的，对不对？他过去被拉班剥削，我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在宣扬这个的时候，你看拉班跟雅各资产阶级在剥削这个无产阶级。那但是神怎么样？神都看到了。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记不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开始有没有被剥削？他们也被剥削，对吧？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着金银财宝，很奇怪。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就跟埃及人要金银，他们给不给？哎，他们奇怪就给了，昏了是不是？啊，就是给他们。所以这个其实 都在神的手中啊。千山的羊，万山的牲畜，这些都是属神的啊。神要给谁他就给谁。所以过去拉班亏欠的工钱怎么样？
就要回来
了，就要回来了。所以我们说拉班这个是很诡诈的，对不对？这个雅各也很诡诈，对不对？雅各第一次碰到对手被他吃定，还好神帮助他。如果神没有帮助他怎么样？
损
失的。他说如果神没有帮助我，一定是空手，什么都没了，我白做二十年了，搞不好孩子妻子都被你留扣住，都带不走了，我带着一个手杖过来，那现在呢又带着一个手杖回去。可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就不一样，神让他就回来。那回来的时候神有跟他说，他说你要回到你父你祖的那里去，然后他跟他写明的时候，他说我是这个亚，我是怎么好，这是伯特利的神，是那个，所以就带你回去啊。那你如果你看到哈，在第三十一章十三节啊，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的柱子向我许过愿，二十年前的事情，二十年后我还记得，记得哈，你跟神说的话，神记不记得？神都算数，神啊，我要全心全意的服侍你啊，这些话神都会记得。那你先回去吧，啊，然后就带着这些产业就回去了。那他跟他的妻子讲这件事情，妻子怎么样？有没有赞同？
当然
赞同。拉班以为说妻子会，女儿会站在他这边，结果女儿没有，没有，就跟随雅各啊。因为爸爸也偏心，对，爸爸偏心，把我们像商品这个卖了啊，所以他也对父亲不满，好，就走吧，我们就跟你走。那趁着拉班去捡羊毛的时候，哇，这个有三天的路程，好，赶快跑。那这个走的时候，拉结怎么样？偷了父亲的神像。这神像啊，这神像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神像原文的意思是医治或者是求问，所以有可能拉班，这是犹太一些解经家，他讲拉班有可能是个巫医啊， 好，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我们以前看过那个很可怕，这现在很普遍哈。你家里有个偶像，你会拜拜，你会求问，你会医治等等的哈。那甚至有人在讲到说，巴兰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巴兰，从东方来的那个，他是比尔的儿子哈。有人说这个说不定是拉班的后代，跟拉班有关系，因为拉班他是去求问神，而且拉班有没有梦见神？
有，
神在梦中也对他说话，对不对？所以拉班后来知道这个消息，就去追，有没有追到？
追到了，
追到了，三天的路程就追到雅各。好，追到了，对，因为他们都是人很多，羊群很多啊、哦，那这些都是妇孺也很多。拉班追到了，结果呢，神在半夜就对拉班说了：“啊，你不可以对雅各怎么样？
说好说
歹啊！记不记得巴兰也是一样？巴兰也想咒诅以色列人，对不对？结果呢，有没有咒诅成？”为什么？因为神跟他讲说，我说、啊、你要去可以，但是你说的话不要越过我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叫祝福就祝福。这个巴兰后来是什么都祝福以色列，所以也是一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东方来的先知、啊、假先知。那但是神对他说话，那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你要小心、啊、所以拉班怎么样，他也是很敬畏神、啊、那很害怕，他也不敢对雅各说什么。他说我本来有能力可以害你，要不是你的神在说话的话，你早就怎么样。结果呢、哦、神站在我这边，本来雅各很害怕，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小时候看到、哦、在那边打架，后来、哎、他哥哥来了，哦，这个就不一样了。我曾经 就这样看到一个比较弱的，他本来被欺负的，后来他哥哥来了，结果他哥就在那边看着，什么话也没说，就那个人就不敢动他，然后那个人就打让他打。所以雅各就有点像这样，哦，原来神站在我这边，好，然后就骂他，你看你过去对我做的事情，好，十次改我的工价了，然后要不是神对你说话，我现在搞不好空手就走了，等等等等。哦，这个拉班被骂，怎么敢不敢还口？我、哦、不敢还口。所以我们有神跟我们同在，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有权柄。哎，但是他有个问题，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神像？雅各知不知道有人偷他的神像？他不知道，就说啊、哦，哪有，我们这哪有人偷你神像，你去搜、哦、如果搜到了之后怎么样，不容他存活。讲话不要讲太慢。如果真的是搜到拉结，那不是拉结不死了吗、哦、所以那后来呢，拉结怎么办？哎呀，要搜，看我她怀孕嘛，他就把他藏在他的座下，然后就说哎呀我现在不方便，所以拉班查了半天怎么样都没查到。但是雅各后来知不知道那个神像？
最后知道，
对不对？有一天忽然他发现，哎，这个神像怎么在这里？因为在创世纪第35章，雅各跟他的孩子妻子讲说，你们把你们身上所有的那个跟偶像有关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对吧？他们就买出来，所以他们就把那些神像，哎，这个不是拉班的神像吗？拉班谁弄的？那他就知道是拉结。可他讲了一句话，什么样？不容他活。对，哦哦，这个事情说出来的话说得回来吗？有没有应验？应验了，但是先被孩子生出来。所以等于说是你看到这个，你看到在拉结身上，拉结怀着孕，可能抱着约瑟，你收到谁的？不容他活，这三个都跟这个偶像有关系，所以这三个必须要死，对不对？所以死了谁？拉结死了。对，所以后来在48章雅各在讲到说他以前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拉结死在我眼前。那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拉结因我而死，被我连累了，因为我讲的这句话。对，后来拉结真的死了。那后来约瑟死了没有？
他以为死了，
他就想到哇，他所做的起的那个咒诅，对不对？不容他存活，哇，很难过，怪谁啊？
怪自己。
所以便雅悯怎么样？
他要保守他，
不准离开我。所以为什么他死命的要便雅悯？便雅悯也在他肚子里，是不是也要死？对，所以如果便雅悯离开我，肯定会死。他已经吓坏了，对不对？到后来才知道，在神的手中破除这一切的咒诅，他过去所做的这些启示发的毒誓怎么样？也被破除了，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神他是非常信实的， 我们虽然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口舌，不要随便乱说话啊。但后来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拉班就跟这个雅各立约，那个立的约就在基列山啊，他就给那个起名叫加雷德。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石头，有些山有很是泥土山，那这个山是石头山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基列，那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亚兰跟以色列的分界线。所以神后来给他们这块地的时候，就说从基列山这边开始是你们的，那以外的就不是你们的啊。那后来这个雅各就带了很多的产业回去了，所以这个故事很简单啊，20年的时间。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要在从这当中看到很多属灵的原则跟意义啊。所以剩下的你们就可以看讲义啊，讲义上我大概都有提到这些事情。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我们说雅各他在母腹中，神就宣告说大的要服侍小的。那雅各蒙神拣选，他被神所爱，在神的眼中他是大的。记得哈，你如果要做大的，你就要在凡事上做仆人，他为拉班服侍，为妻儿服侍，这才符合神的应许。那以扫呢，他不肯服侍弟兄，他就失去神所给他的福跟产业。所以圣徒蒙圣灵引导，就不要体贴私欲，像以扫一样，而是体贴圣灵，效法基督，不仅做神的儿女，也做神的仆人；不仅做众人的仆人，也做仆人的仆人。那借着服侍，身上你就带着圣灵的膏抹和神儿子的印记。所以你不要把服侍看作是一个好像是哎呀不体面的事，在神的眼中，你在服侍神，你就是一个很尊贵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